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不仅仅是同意一个真理，知道一个真理并且同意它，这不等于信心。你信神是创造主吗？信。信基督是救赎主吗？信。信我有罪吗？信。只停留在这儿而不去接受，这个信与你无关。知道全聚德的烤鸭好吃吗？没问题，真好吃。去不去？不去。当你不去的时候，全聚德的烤鸭再好吃与你无关，因为你没有去接受，没有去品尝。所以信心是确信的意思，就是说信心不但知道真理，不但同意它是真理，不但相信它是真理，而且接受它为我的真理。信心是把那个真理落实到我的里面的，信心是把那个真道真正的埋在我这个土壤里面去，让它来发芽。所以我们相信这一切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是救主，符合我最深刻最终极的需要。我相信耶稣是救主是太够了，对所有的信他的人，都使人从绝望和无助的状况中间能够出来，都可以从陷到的罪恶中间被解脱。我都相信，不但相信这个，而且啊，更重要的是相信耶稣基督完全符合我的需要。刚才我们讲了半天，我是个世上的罪人，总要把信用信心把我和基督连到一起。同样的，在确信这个环节，我们讲到这个信心的规律的时候，我们第二个环节也要讲耶稣基督符合我的需要，他是把我救出来，使我归向神。这是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信心不但在理性层面，在知识层面使我们知道它是真知识，同样的在感性层面，我对这个真知识反而发生了一个回应。哎呀，真好，真符合我的需要，我真要接受它，我爱慕这个真理。所以信心就是接受，就是爱慕，就是追求，就是真正的把它接到我的心里来。这是第二步的问题。那么第三步呢？第三步是信靠，不但知道它是真理，而且确信它是真理，而且信靠这个真理。所以信靠就是意志层面的，是一个决定的行动。我们要有在意志上采取一个决断，我对这个真理我一定要决定来接受它。所以我们就要深刻的思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不是符合规律呢？大家就想，我举个例子，谈恋爱到结婚是不是这么一个过程？首先一点，知道知识层面介绍一个对象，对他予以描述，各方面你听见以后你都觉得非常的合适，对吧？知道了行吗？知道了能产生爱慕吗？不能。然后呢就要接触，第二步，整个接触的过程中间与这位是吧同行同思同想，逐渐逐渐的在这个接触的过程中间你就有了爱慕，然后最后要采取行动了，于是你就下了一个决心，好，这就是我所要的，我们结婚了。所以在婚姻方面，我们用信心的观点来看，婚姻本身是一个信心的结果。你不信他，你怎么能跟他结婚呢？你不信他，你怎么能爱他呢？所以信和爱的关系是先信后爱的，有了信才能出现爱。所以说知，从知到爱，从爱到行，从知道到接触，从接触到决定，这又是一个反复深化的过程。结婚了就要完成了任务了？不，结婚了以后又更进一步的知道他了，对吧？ 更深的认识他了。当你更深的认识他以后，你就更爱他了。当你更爱他的时候，你在意志上就更加定下来与他同心同行了。这个不断的深入的规律就是一个信心的规律。一个人刚信主，他所信的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一点点，耶稣基督是救主，我是罪人，我需要投靠他得到拯救。然后我越来越认识到神的奇妙，越来越认识到我人的败坏和需要，我就越爱他，越跟随他，我就越信他。在我的生活中间，我越来越体会到他的可爱，他的可信，他的全能。我越来越深入的思想这一切的时候，我就有了很多的经验，很多的体会，我们叫经历。这个经历更进一步进到我的敬拜里的时候，我们叫敬天。于是我就更愿意去祷告，我就更愿意与他相交。哎呀，感谢神，神实在是奇妙。这个规律我们逐渐逐渐深入的时候，我们说信心是没有止境。每一个人从开始有了信心土壤，有了信心的这个特质以后，当他最后成为一个信心的伟人，像亚伯拉罕一样，这样一个过程。亚伯拉罕本身也是遵循这个过程，他的信心就逐渐长大了。同样的，每一个基督徒的信心都是这样一点一点逐渐逐渐长大。我们不要急，我们只要更深的认识他，而且我们下定决心去做。我最近非常受感动的一个事，是我认识一个小姊妹，她当我每次出差到外地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交通，她当时还没有朋友，我们交通的一个目标，我就常常跟她谈信和不信的远不相配，不能同父异俄的问题。她就说，您怎么老跟我说这个？我说我就想跟你说这个。她当然反复说嘛，当然她也就脑子里比较清楚。后来他就到深圳去工作了。有一次在深圳上打个长途跟我说，哎呀，我现在认识了个男朋友挺好。我说他信不信呢？还不信。我说不信怎么办呢？我挺爱他。我说那你既然很爱他，你就要把你最宝贵的给他讲，是吧，让他也接受嘛。而且如果他不接受，那你要很好的考虑这个问题。经过了半年多吧，前几天给我来一个电话，他就思考的一个问题了。爱情经过了半年多，已经进到一个相当的升华阶段的时候，他就说，我在想，我要是跟一个不信的人结婚以后，我会不会失去神的祝福。我说你知道的这个问题是对的呀，你跟一个不信的人去结婚，结果带来的是自己痛苦，失去神的祝福，这是很大的问题。我说我劝你一定要去好好的把福音传给他。如果你要跟他结婚，已经到了这个程度，我很盼望在结婚以前他真正能信。我说那你跟他讲过了吗？没怎么太讲，讲是讲了。而且他跟我说，他说每逢我跟他想好好的谈以前，我就有一个拦阻，就好像怎么讲就讲不太出来。诸位有这种感觉吗？可能有过。那天我就冒出一句话，我说你不想跟他讲是因为你不想失去他。他说那怎么讲？因为我说你如果跟他好好讲了，他不信，你就很难办了，可能就要决定散伙了，干脆处于一种模糊状态下就得了，反正以后有机会。可是大家要知道，神的话是非常准确的，你不要把希望寄托在结婚以后他还会信。假如结婚以前他都不肯信，结婚以后信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这个我们要知道的。他说那我想一想吧。过了两三天给我打电话，他说你说的那句话使我很触动。他说我就跟他再次谈，如果你不肯信，我们就很难继续往前走。哎呀，我觉得很佩服他，我实在从心里很感动。那个男孩子跟他讲， 就冲你平常跟我讲的那些东西，我都不需要再信了，我都不要看圣经了。意思说这么肤浅。但是他说我决定，就如果你不信，那我们就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到此为止。我实在是觉得这个姊妹她实在是可爱，因为她不但相信了神的话，她知道这是真理，她就去投靠这个真理，其实她就走在这个信心的环规律之中间，知道了真理，而且接受这个真理，而且在意志上产生了个行动，把这个真理在他的生命里面，在行动中间体现出来。昨天又给我打一个电话，因为我接着给他发去两篇文章，都是相当深的谈这方面的问题。因为男孩子喜欢在理性上更深入的讨论，我说也许他讲的比较什么感性，所以给他发去两篇。他说我平常也给他看一些，他跟我说这个人很骄傲，非常骄傲。我一想，神还没有感动他，今后不知道。但是他说我愿意往前走。所以在信心中间，为什么我说信心是舍己？你的爱，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的爱肯不肯舍？你是尊主为大，是以自己的爱为重要？信心必须贯彻在你的意志上，你要做一个决定，到底该怎么办？那么，如果决定了以后吃亏不吃亏？吃亏，谁吃亏了？我的感情吃亏了，我吃亏了。但是神得胜了，神得胜以后，反过来体现在我里面又是怎么样的情形呢？难道我就真去失去了吗？我宁愿有耶稣，不要尘世任何荣华情爱。这是一首赞美诗所说的，他是因为相比较而得到的。如果他因为失去了地上得到了天上，他的里面的那种满足，他得到的恩典是远超过他所失去的。我想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信心必然是要有信靠的。再进一步讲，很多人听见基督的道理以后，他接受，怎么接受？哎呀，真好，信不信？哎，这么好的道理，信。但是这个真好和这个信，只是一种浮浅的初步的了解和浮浅的承诺，而没有真正的像我刚才讲，很深刻的与自己联系到一起的时候，这个承诺常常是无效的。很多人信耶稣就信在这个层面上，你给他讲了，他也信了，也接受了，但是没有真正的深入的接受，没有深入的进去。为什么？因为生命里面没有真正的打到他的那个信心的土壤里，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信心的土壤，你打不进去的。很多人信了，甚至有所表现，但是没有真正在信心的土壤里面去生根发芽，这个信心就体现不出来。而真信心必须是从依靠自己转向单纯的依靠基督。真信心必然是从内心去接受基督，依靠基督，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基督，是一个委身。所以我们还回过来，信靠的焦点仍然是你与主耶稣基督面对面，与耶稣基督面对面。我向我的主去承诺，我信你，因为我是一个失丧的罪人，我要你。我的这一切绝不是一个浮浅的，而是绝对真实的。这个承诺，这个信心，这个信靠，而且只是投靠我们的耶稣基督，这个信心是真信心，这个交托是真交托。不但相信，而且依靠。所以我们就要讲，使人得救的信心的本质，是我这个死在过犯罪恶中的罪人，直接的亲身的面对面的 接触耶稣基督救主，而且把我奉献给他，委身给他，跟随他到底。所以你讲的信心，甚至说我们都把整个福音都传完了，这个人都跟随主了，虽然只有两个字，他是非常深刻的。回过头来就讲到，当我们带领人信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把握住这些环境？也就是说，我首先要把神的真道给他讲清楚。当我要给他讲清楚之前，我要很好的思考如何的进入他的内心。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就讲到了吗？不仅仅是言语，而且要有全能，要有圣灵，要有信心，要有行为。你不要只希望说几句话是真理就一定能打动他，可能碰上了，因为一个真的生命确实在里面，神已经使他重生了是可能的，但是他的外围还有许多带扫荡的，这个外围的扫荡的东西你不给它去掉，你怎么能够一直切到他内心的深处呢？所以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很深的要思考的。为了使这个真知识一直注重它，我们要铺垫很多，要做好很多准备。而重要一点就是说，我们这个话语是真的真理，话语的真理还要带上神赐给我的能力。不但有神的能力，而且有圣灵与我同在，这里面又有我一个向神去寻求的信心，然后再加上我的行为在神的面前能不能做见证。这个行为本身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绊倒了人，是因为我的行为成为他最大的拦阻。你讲的虽然对，但是你所做的与你所讲的是矛盾的时候，人的眼睛总是要看见这个矛盾的问题，结果就被绊倒了。所以基督徒的行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你说怎么办？我软弱，我失败，我总有软弱失败啊。可是很多时候人总要愿意看别人的软弱失败，这是人的本性啊。人老要觉得自己好，觉得别人坏，一眼就把别人的缺点看出来了。在主里面，岁数越大一点的人就越容易被人抓住缺点，这也是个我现在弄得很紧张的缘故。因为我也是很软弱的，我也常有失败，所以我这有一个办法，常跟弟兄姊妹说的，哎，我是很软弱失败的，请弟兄姊妹不要老看见我的软弱失败，而看见我的主怎样拯救了一个人。所以保罗怎么讲的？保罗讲，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是这样讲的吧？弟兄姊妹，我是神的仆人，我是使徒，但是你请记住，有谁软弱，我不软弱。保罗有时候说，彼得是使徒吗？我也是，我一点不在最大的使徒以下，也就是保罗够教的。然后再讲，使徒中我是最小的使徒。好，还有老末了了。然后讲，在众圣徒中我是比最小的圣徒还小，够谦卑了吧？说实在的，一个真正的神的仆人的特点是谦卑。你要想把福音传给别人，不是依靠你的话语，而是常常跟你的谦卑关系。所以保罗说，在罪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弟兄啊，我向你传是因为我是罪魁蒙了怜悯，这么大的恩典我岂能不与你分享呢？你不要看见我今天还有失败，还有跌倒，因为我本身还有罪性。刚才我讲，我是个蒙恩的罪人，我不是因为我蒙了恩了以后，我的整个就变得一点罪都没有了。我们把自己的本相跟别人讲清楚，而不撑起自己来表现出一种表面的辉煌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有助的。这是讲的第一点，就是说我们要谦卑， 如果一个人在讲道中间常常不自觉的或自觉的把自己高举起来，比别人高一头的时候，常常是容易绊倒人的。从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还是要求我们尽量的完全向往主耶稣。所以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刚才我们讲了信心的规律，信心的本特质，大家记住了以后，我觉得观察很多事物可能会更清楚一点。再有，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的真信心是有特效的。真信心确实有特效，因为这是神赐给我的。神让我因为有了这种信心，就能接受他的真道，我就能归向他。这是有了这种特效的信心在我的心里，于是我才能够悔改，我才能够相信他。有的时候我的相信甚至说在我的理性之前我就能信他，这都是真的。但是还要告诉大家一点，信心是有特效的，但是这个特效不在乎信心的本身。哎，你说刚才讲过了呀，信心的特效是神所赐的，因为有了这种信心我们就能够得救，这信心当然好啊，你怎么说这个特效不在乎信心的本身呢？因为信心本身不是得到神喜悦的一种功德，信心不能成为我的一个怎么说呢根据，说我可以向神换取神给我的救恩。信心不过是一个渠道，信心不过是一个叫花子手里的那个要饭的碗。一个人要信神，我打个比方，就好像一个叫花子，这个叫花子首先要认识他自己是个叫花子，他才去要饭。他必须很饿，他没有吃没有喝没有穿，一无所有，他认识到自己是个本质，然后他就会去要饭，对，说对自己认识。同时他也认识到那个施舍者是会施舍给他的，那个人有钱有物有爱心，对施舍者的认识和相信和对自己状况和需要的认识，两者配合起来就产生了一个呼求的行动，对吧？这个呼求的行动我们叫它相信和委身，就是你的信心有了表现了，两者之间产生了一个行动，这个行动就是信心。你不叫你不呼求你就得不到，但是不呼求又不能一定是得不到的理由，呼求也不一定得得到，不呼求也不一定得得到，重要的是那个施舍者肯不肯给你。重要的让我们看见的不是我叫唤的劲儿大，而是那个人肯给我，那个人肯给我，我再呼求于是就得到了。那个人肯给我是那个人的主权，那个人的爱心，那个人的能力，那个人的怎么说呢，那个人肯于把他自己所有的赐给你，是从那个人出发的。所以叫花之所以能得到，固然是对自己有了个认识，固然是自己在呼求，今天我愿意使大家知道给我的是那位施舍者，他有绝对的主权决定他给和不给。今天不过是个比方，要叫我们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对自己是个罪魁没有深刻的认识，他不会信耶稣。如果他对罪魁是个有深刻的认识，他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仍然不会信耶稣。他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他相信自己是个罪魁，他也相信耶稣基督肯救他，于是他就来呼求，于是他就从知识变成确信，从确信进入信靠，从理性达到感性，从感性进入意志。但是仍然是一条，这一切都是对的， 我们讲这一些对中间有个最根本的根本，在于一切都出于神，一切都出于神，只有他是给予者，只有他是拯救者，他赐给你信心让你呼求他，他把一切赐给你，你有了信心，神以信心为你的义，但是你不要以为这个义就是你的功德，就是你的好行为，就是你配得是恩典的一个前提，没有的事。我们反复的讲的就是说，以神的主权为我们唯一的依归，哪怕他把信心赐给我，哪怕他把信心算成我的义，我仍然只看见神是一切的一切，神是唯一的唯一，只有他做成这一切。所以不是信心使人得救，记住了，不是信心使人得救，而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使人得救。严格的说，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也不能救人，唯有耶稣基督借着人的信心救人。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听清楚，神赐给了你的信心，确实因为信心你就得救了，但是不是简单的只是因为有了信心你就能得救，而是在耶稣基督里，你看见了基督里的信心，你把这个基督里面的信心反馈给基督，他才能使你得救。再进一步讲，这个基督耶稣里的信心本身也不能救人，而是基督耶稣借着人的信心救你了。我们反复的讲，反复的讲，再三的讲，要讲什么道理？讲一切都本于神，一切都依靠神，一切都归于神。他赐给了你，他把一切都赏赐给你的时候，你仍然要看见唯有他是施恩者。我不过是个软弱的、失败的、跌倒的，我至今也不过是个蒙恩的罪人，我一无所有，如果我有都是他赐给我的，如果我有这些有都归于他，如果我有都是他的恩典借着我彰显出来，我的信心是他赐给我的，我没有可夸的。他如果要借着信心救我，是出于他的主权，我得到他的信心，我可以称义，但是这个称义也是因为他要称我为义，然后我才能称义。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关键。我们从开始讲两年多，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唯有基督，唯有神，唯独耶稣基督，唯独我们神的荣耀，一切都是他。感谢神，我们把这一点领会透了，看透了，知道了，我们就知道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他是如何的在我们这一切事情上做成他的奇妙的工作。我不是过是一个卑微的蒙恩的人，这样我们还有什么可骄傲的？当我们讲这些道理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可自夸的？所以保罗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所以真信心的一个特性就是人不信自己，不注意自己，只注意基督，不把我对自己的专注转移到对基督的专注上。如果一个人讲道总是说我如何如何如何，我如何如何如何，我怎么样为人祷告就好了，请记住，至少有一点出了问题，在信心上他没有告诉神，而这个信心里面掺杂了很多东西在里面。不是说他说的那些东西本身的真实性不可靠，而是说他这样讲的结果把人对神的尊重转移到自己身上来，这是非常可怕的，高举了自己，或者不知不觉就高举了自己。今天不是让弟兄姊妹在讲道的时候都要说两句谦卑的话，而是说当你有真信心的时候你就有真谦卑。大家知道神的神性是 极多的方面，同时又是极其完整、极其融洽的。所以神既有信实，神有慈爱，神有公义，神有公正，神有审判，各方面都是完全的时候，当我们体现在人身上，人有了信心，也就有了真正的属天来的谦卑。耶稣基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是谦卑的，我们却常常是骄傲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里面神的性情还差得太多。求神怜悯我们。只有我们的神是我们全神贯注的焦点，只有我们的神是信心的归宗结，只有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一切，这些都是我们要牢牢的记在我们的心里的。那么讲了半天，大家就觉得了，一切都是神的，神虽然以信心为我的义，这个义也出于神，那我还要做什么呢？对，我还要做。那么我们就讲信心与人的责任的关系。请大家记住，人是神所创造的，当神创造人以后，神就赐给人神的形象。神的形象有多方面的表现，很重要一点是神赋予人一个位格，这个位格就是说人可以有自我意识的能力，运用神赐给的理性、感性、德性、意志来做人想做的。因此人与动物是截然不同的。神造了人，一切都出于神，但是当神造了人以后，人就有了责任。当人有了位格以后，人就有了主权。这个主权和责任应当如何行呢？主权和责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用来信靠神，就是用来顺服神，就是用来跟随神。不错，神的吸引是绝对的一方面，神如果不吸引我，我想跟随他我都不可能。神如果吸引我，我不想跟随他也不可能。这两个不可能搞成就好像我们这个人就不需要动了。不对，人还要动。怎么动啊？神吸引我，我回应他，我跟随他，这就是神给我的权柄，这就是神给我的主权，这就是神给我的责任。从神的那方面看，一切都是神做的。请记住，从人的这方面看，人的回应、人的主权、人的责任又是极其重要，一点不能少的。这两方面如果大家都看清楚了，就知道作为一个基督徒在地上要如何的学习去依靠神，又如何的认真的靠着主往前走。信心是神赐给我的，信心是耶稣基督借着信心救我的，这都不成问题。同样一点，我运用信心来相信耶稣基督，来接受救恩，来归向他，是我的责任。我跟随神耶稣人神是不错的，将来神赏赐我，根据什么？根据我运用神所赐给我的一切我去做的。这就是雅各书所讲的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就是道理。信心必然体现在行为上，神赐给我是一个活的生命，活的生命就表现在各方面，我能够自动，我有主权来操纵我自己，我用我的主权运用神赐给我的信心来配合我的神，来跟随他，来效法他，来制服我自己，这一切就构成了一条有一天神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感谢神，忠心跟信心就是一个字，所以应该说你又良善又运用信心的仆人，可以这样说吧，运用信心就表现在忠心上了。 感谢神，忠心又是以信心为根据，同时信心又是有跟真理为根据，所以真理、信心、忠心三方面对一个基督徒是缺一不可少。重生是信心的先决条件，重生是神改变了我们，重生是神把信心放在我里面。同时我们也要讲，我们绝对不能免除人必须负的信心的责任。如果把这两方面我们都调整好了，我们就都清楚了。我们打个比方，比如你进了工厂，你也有了技术，你进了工厂，你有了技术，你就有了施展你技术的机会，同时你也有了施展你技术的身份，你是工厂的里面一员工人，同时厂长也发给你了工资，一切都给了你了，那你要做什么？你说我不做，反正我是工人，我有了身份了，反正我有了技术了，我能干了，反正我有了工资了，每个月我能吃饭了，可以吗？不可以，我要努力工作，我的努力工作就是我当尽的责任。今天我们在神的工厂里面，我们不要怕，神不会开除我，神是不会开除我的。但从另外一方面，神对每一个爱他的人的要求说，你的爱要表现在什么上面？你的信又要表现在什么上面？你爱我，你信我，你躺在那爱我，你躺在那儿信我，又有什么用？你是个活人呢，你不是死人呢。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神赐给我这一切，是要我行动起来，为他发光，为了他的荣耀，为了他的美德，为了给他做见证，在世界上尽我的责任，这就叫做我的义。所以以信为义，以信心的行为仍然为义，信心就体现在我的行为上。进一步讲，有了信心就不可能没有行为，因为你的信心是真的信心，是活的信心。比如我的弟兄，他讲了半天他在外面如何的失败，如何的跌倒，甚至说我犯的罪比你们都多，小小年纪犯的罪比大家都多，跌倒的次数比大家都多。可是有一点，他回到北京就来聚会，可是有一点，一听见主的道就爱慕，可是有一点，主虽然只揪住一根头发，这个头发比钢丝还结实，怎么着也结不断。那么你说唯独是主做的吗？对，我们说唯独基督，这是从神的方面看。我的弟兄有没有一点点作用呢？有，主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孩子。哎，你说主，我可不够良善，我太坏了。主说我看见你里面那个我的良善，你有吗？哎呀，我觉得我常常很感动，神总是数算他所赐给我们的恩典，算成我们的。神是要修理，神是要管教，神是要去除我们各样的缺点，但神的心目中注重的是他所赐给我们的算成我们的生命，他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回应给他的爱，他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向他的表达的信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的弟兄是个得胜者。哎呀，你说我爬回来的，你不是没往别的地方爬吗？你不爬到主里面来了吗？你的努力的方向虽然是在爬，你在滚，很慢，动作不迅速，你没跑，你只能爬，但是你不是逃兵，不是投降，哪怕当过逃兵，但是爬起来又冲上前去了。我们所以我就体会到一个真理啊，弟兄姊妹，所有的真基督徒都是爱主的，这是圣经说的，不是我说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不怎么非他旨意所招的人呢、啊？我们每个人有哪个人不是被主招的？ 不是被主招的就不是主的真门徒，是被主招的就是真门徒，真门徒就是爱主的。为什么？因为神把爱赐给你，你对爱必然要表现啊。有了爱不表现可能吗？这个爱是活的呀，基督所赐给我们的东西都是活的呀。同样的，基督徒，真基督徒都是得胜者。很多人说失败的基督徒有一天在天国之外也在地狱之外有这么个第三处，是给那些失败的基督徒预备的，又不能在西耶路撒冷，又不在火湖里边，就是他们所认识的。但是圣经上没有讲，圣经只讲得胜和失败。那么我们今天鉴定什么叫失败者，失败者就根本没有信的人，那种东西没有真信主，他自然就本身就是个本失败的特性。同时基督徒有了真生命，有了真信心，他持守到底，最后进到神的国里，他不是得胜能进来吗？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所以我就体会真基督徒必然信到底，信到底就是得胜的。纵然在一生中有过多少次的失败，但是最后遍体鳞伤，缺胳膊短腿，架着拐，怎么样打进去了。他是失败的还是得胜的？他只要没丧命，是不，他活着就是得胜者。感谢神，神是个保底的神，谁为我们保了底？看到这一点，我们还要退后吗？我相信真基督徒不会退后。反正弟兄讲过的，真信徒就能得胜，真信徒就是爱他的，真信徒主永远不弃绝他，我就保底了，我永远在这个保底的地方待着。圣经说什么呢？他要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是这样说的吧？主没说我不要他，主说我不喜欢。哎呀，我常常想，我所爱的人如果不喜欢我，我一定很痛苦；我所爱的人如果不喜欢我，我一定要讨他的喜悦。我里面的爱虽然少，我这个爱总会与他的那个大爱相呼应。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相，你是瀑布，你是无限大的一个深渊，我只是一小碗水。但是有一点，当你发声的时候，我这里必然响应，哪怕你响应的晚一点，哪怕到临死的时候我才回头，我响应。我感谢神，因为神总是这样的爱，而且神给我们的恩典，最后他数算我们的赏赐的时候，他是按他给我的向我要，多给的就像是一朵药。所以有一次有一弟兄在我们这儿讲，他已经70多岁了，他才回头，他相信在神面前他很羞愧。我就说，弟兄，如果今天主接我们去，我相信你得到赏赐比我多，因为你在神面前领受的今天你全部都给神，而我却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步。神给你5000，你赚了5000，神给我5000，我赚了4999，谁多？神给你1000，你赚了1000，神给我5000，我赚了4999，谁多？绝对是我比你多，相对的比例，你比我多。神说，我看比例，早上进葡萄园的和晚上进葡萄园的，干一天的和干一个小时的，神说，我看你的比例，这就是神的规律。当我们看见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完全感恩，完全赞美，因为我们的神要我们尽我们的努力，而我们的努力是与神赐予我们的相称的。神赐你多少信心，你就把这个信心发挥出来；神赐你多少爱心，你就把这个信心爱心表达出来。神说，我满意了，感谢神，赞美神。我们回过头来再讲，重生是信心的先决条件， 但是绝对不能免除人必须负的信心的责任，就是刚才我们讲的。然后我告诉大家，没有重生者的无能绝对不是不信的借口，也不能成为不信的理由。大家懂这一点吗？这是讲到当你到审判台前的时候，你可不能说你没让我重生，所以我不信你，我是有理由的。现在很多人都这么讲啊，为什么我不信呢？你没让我信啊，你没让我信，怪我吗？将来还要审判我。弟兄姊妹，你没重生，是神没让你重生，你的罪足够你下地狱。有一天站在审判台前，没有重生者绝没有一点理由说我当初为什么不信你，怪你，你没赐给我信心，你没让我重生，今天你审判我，对吗？为什么我要讲这一点？这一点好像是未来的事情，没有道理，但这点要就告诉大家一点，就是唯有神的主权是一切，还是个道理。所有的人都是沉沦的罪人，世上的罪人，神从里面拯救了一部分人，赐给他信心，他就信了。但是没有信的人是应该沉沦，罪有应得。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有可夸的。